第四章，大革命时期的入党誓词。一，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这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革命需要及中国共产党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精神，当时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又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并且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他。因此，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认为，一，中国社会的现状，已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只是与国民党在领导国民革命斗争中合作，而不是与国民党合并，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在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是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仍需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做了大量艰巨细致的工作，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创办黄埔军校，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做好了准备。1927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军连续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先后攻占湘、鄂、赣、苏、闽、浙等省。汪精卫、蒋介石先后于武汉、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但是，由于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缺乏斗争经验，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为后来的被动局面埋下隐患。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旋即抛弃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发出密字第一号命令，通缉中国共产党首要分子，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1927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 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其实，早在1926年3月，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蓄意打击和排挤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坚决进行反击。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让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使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夺取了第一军的军权。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开始。1926年5月，蒋介石获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同意，与谭延闿等九人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交了整理党务决议案，并获通过，规定共产党必须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席保管。在国民党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任职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面对蒋介石限共排共企图，陈独秀再次妥协退让。他认为整理党务案可以使中国共产党洗脱包办国民党的嫌疑，有利两党的团结。陈独秀更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写信，表示整理党务案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结果，共产党员原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均被解除，蒋介石出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基本上掌控了国民党领导权，为实现日后反动反共政变的阴谋做了重要准备。1927年初，蒋介石接连发表了反共演说，自称有干涉和制裁共产党的责任与权利。随后，蒋介石公开镇压革命力量，先后在赣州、九江、安庆对革命者进行血腥屠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同中外反动派相勾结，筹划了罪恶的反革命政变，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7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敕令所属各军核查各军中军事负责人和政治人员，对已知之共产党人劝导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对未知之共产党人留心查禁。8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凡国民政府内之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即行明正典刑，绝不宽恕，并丧心病狂地提出了宁可妄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疯狂进行反革命大屠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了。二，大革命时期的入党誓词及特点。大革命时期， 革命暴风骤雨式的深入中国的各个角落，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素质不断提升。如何规范党员的言论和行为，增强其纪律性和自律性，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于是，严格的手续和程序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所必须的。1924年，新党员入党必须填表登记。此时的入党登记表内容相对简单，包括新党员姓名、地址及入党时间等。入党登记表的使用是一个进步。一方面，它可以作为党员身份的书面证明，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另一方面，它可以作为党组织统计党员信息、审查党员历史等方面的依据，有利于维护党组织的稳定和纯洁。相对而言，这一时期入党手续比较简单，新党员入党表态的内容也各不相同，还不能算作正式的入党誓词。随着革命形势不断严峻，斗争环境不断恶化，为了革命发展和党组织自身生存的需要，比较正式的入党誓词逐渐形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同时要求必须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对于新发展党员仍然严格履行相关手续。如1924年，新发展党员必须填写入党登记表，作为明确党员身份及党内统计审查之根据。1925年8月，中央通告第53号介绍新党员之变通方法，各团体中党团的组织与任务规定，新党员入党时必须经过入党仪式。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党面临着严酷的斗争环境，为捍卫党组织，保卫红色政权，发展党员也更为慎重，程序更为严格，入党誓词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入党誓词的最大特色是强调阶级斗争和对党忠诚。一方面，中共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此观点被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普遍吸收，成为重要特色之一。另一方面，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当时的中国，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党员数量从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党组织被打散，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内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在白色恐怖下背叛革命，给我们党造成巨大损失。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保护党的组织，党组织尤其重视党员的忠诚问题，对每一个党员提出了严格要求，不但要努力革命，而且要有个人牺牲精神，要经得起杀头的考验。这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必须做出的承诺，即使被杀头也绝不叛党。永不叛党成为党员入党之初的基本承诺，而且作为一条铁的纪律，永不叛党自从拟定之日起 被各个时期沿用，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之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核心内容。当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创立和成长初期，党的力量不是很强，革命斗争主要是以隐秘的方式进行，所以誓词中还强调要严守组织的秘密，服从组织的纪律，要将个人的牺牲置之度外，绝对不能背叛党组织。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誓词也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1925年入党的夏征农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人生经历中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年入党宣誓，誓词是永远跟党，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1925年8月29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布通告，上海区委通告书字第二号介绍同志入党及入党仪式问题，其中指出，在入党问题上，按照规定，入党需宣誓，誓词为严守秘密，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实行革命，服从纪律，誓不背党。根据王守道同志回忆，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入党时，所宣誓的誓词为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永不叛党。多年以后，他还不忘当时的情景，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在火红的党旗下庄严向党宣誓。根据王树声同志回忆，1926年2月13日，经桂布禅、刘向明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只见刘向明从怀里取出一块红布挂到墙上，原来这是一面绣着斧头镰刀的党旗。在桂布禅的带领下，王树声郑重地举起右拳，面对着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严守秘密，誓不叛党。另据钟祥县革命斗争史记载，在大革命时期，在董必武同志的关心下，钟祥籍共产党员必须在该县传播革命火种，该县进步青年经过教育锻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该县党组织发展对象最初主要是青年学生，后逐渐扩展到贫苦农民、工人、店员等。入党的条件一般是阶级成分好，个人历史清白，思想进步，工作积极，阶级斗争坚决，敢于牺牲个人。对发展对象要给予任务考验，在经过严格的审查，经2名正式党员介绍才能确定吸收。在新党员入党时，上级党组织要派员听取介绍人对发展对象的审查情况报告，才能举行宣誓。所使用入党誓词为，我诚心诚意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纪律，严守秘密，努力工作，阶级斗争，牺牲个人，誓不叛党。之后还要经过3至6个月的预备期，根据个人表现可提前或推迟转为正式党员。这一时期，由于斗争环境的恶劣，中国共产党面临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党的秘密，包括党员身份， 与党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凡入党者，必须严格保守党的秘密。所以，严守秘密就成为这一时期入党誓词的重要内容。三、誓词故事。贺龙，找党70次。1914年，时年18岁的贺龙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从事革命活动，并从营长一直升任军长。但他对这支队伍并不认同。贺龙曾对好友刘达武说：“孙中山是个伟人，我一直是对他敬佩的。可是经过2-3年在四川打仗，我有点想法了。依我看，孙中山很多次出兵作战都是正义的。照理说，正义应该得胜嘛。毛病就出在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这帮人有奶便是娘，早晚是靠不住的。”1924年夏，贺龙收到共产党人周逸群从黄埔军校寄来的进补书刊和时局材料，思想由之革新。他由衷地感叹，只有找到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救中国。是年，贺龙先后接触了夏曦、陈昌甫等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逐渐加深。1926年8月30日，贺龙向共产党员周逸群公开提出：“我要参加共产党，你介绍我加入。”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不准吸收友军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找你。”此后，贺龙多次提出入党申请，都因各种情况没有得到批准。如张国焘认为贺龙出身土匪，他要参加中共跟你干，你要不同意他干的话，他反水要翻脸就麻烦了。与此同时，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主席、移动南京大洋楼为条件游说拉拢贺龙，贺龙断然拒绝。大革命失败前夕，白色恐怖蔓延，但贺龙的入党志愿更加坚定。他主动向林伯渠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到底。192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向贺龙通报了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并希望他率军参加。贺龙说：“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贺龙担任总指挥，他率军激战4个小时，取得起义胜利。起义胜利后不久，根据周恩来、周逸群提议，贺龙终于获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贺龙入党后，向官兵宣布：“我过去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带的军队是我的。今天，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连我的脑壳也是党的。党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军队也是党的，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多年后，贺龙回顾自己的入党经历，有的材料写着我70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楚了。没有70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